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一段话实在是整个约翰一书的前几句话，不太好解释。但是呢，我们非常熟悉约翰一书讲的，跟那个约翰福音开头讲的几乎是一样的哈。都在讲到上帝，都在讲到生命，都在讲到圣子，都在讲到道，那么都在讲到这个道，道就是话啊，我们翻的简单一点就是话，那也可以把它翻成逻辑啊，呵呵，那因为 logos 可以翻成逻辑的，那话或者逻辑根本看不到摸不到的，那但是在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里都有这个奇妙的恩典，就是这个道嘞，居然我们看到了而且摸到了，那就表示这是真实的。好，不过我们先不要讲这么多，我们就一节一节，甚至一个字一个字来看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在谈一个东西，第一个是起初。那同样在约翰福音也讲太初有道，那么起初也好，太初也好呢，意思就是从头就有了哈。起初就有，起初原有的，从起初就有的。那这观念其实我们也很难了解，怎么很难了解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自由的，不管是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或者一个东西，都是自由，都从别的东西变来的，啊、哦。那么石油是从听说是动物的这个脂肪在高压之下造成的，煤炭是植物的组织在高压之下造成的，我不是自由的，我是我父母生的，那以此类推，我父母是祖父母，这样一直推上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第一个它有一个开始，而且它自己不会是它自己的开始，是其他东西让它开始的。那当然这里我们就想到那个证明上帝的问题了。那个 Aquinas 就是说，不可能你一直推推推推推推到，总要有一个东西它是一切东西的开始，而它不被任何一个东西开始，它自己就是它自己的开始。这里约翰也在讲这样的事情。那这是开始哈，只有上帝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开始，没有别的东西让他开始。那么另外呢，我们所有的东西，不管是生物是无生物，也都有结束，我们有一个开始，我们有一个结束。那么可是上帝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如果一定要说他是他自己的开始，他自己也是他自己的包罗万有的那一位主哈。这个讲起来也很抽象了，我想我们不要去多讲。这里虽然抽象，但有个重要的意思，就是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起初就是的，他怎么会有，他自己就是他存在的原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神学里面讲到神论里面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神是 aseity, A-S-E-I-T-Y, 二就是 from, aseity 就是现在的 self 那个字，从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东西生命、爱情、力量是从自己而来的，只有上帝自发的。所以你问上帝从哪里来的，上帝从上帝自己来的，他是他自己的原因，不能再问下去了。好，现在有一个东西是从起初，起初的意思不只说时间上的最早，而且是我刚刚讲到说它的产生的原因是他自己。什么东西呢？起初原来就有的那个生命之道啊，这我们要讲半天了哈。这个宇宙，甚至我们要说这宇宙还没有的时候就有道，就是话，就是希腊文那个 logos, 也可以说是逻辑哈。这个道是什么东西？这个道这里说是生命之道， 那我们就先不讲道，先讲生命哈。生命是什么？我们要花好多时间谈了，我们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讨论这些。我们在念生物的时候，我不知道达山现在课本还没改啊。我们小学念生，初中念生物的时候，生命的现象是营养、运动、生长、生殖，那是生命现象。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改，听说什么滤过性度病毒发现了以后，这个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界限是很少的，好像很难讲哈。那如果是一个唯物论，不相信有灵的话，那生命现象其实都是一些机械现象，那么化学现象，我们相信这些化学和机械的变化，但是我们会说这后面有上帝的灵在那里哈。生命是在生物里面来看就是那种活动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而圣经是一切东西的基础啊，生命就不只是一种活动的现象了。在底下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呢，或者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说，这生命是人的光啊，生命跟光连在一起。那是光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可以说有些生命好像有破坏力，狮子啊、老虎啊，我们说癌细胞啊有破坏力。那我们说有些人是坏人，专门是杀人的，或者是破坏生命的。可是如果破坏生命，讲起来就是死亡了。那在圣经里面，生命正面的你不太好定义，就是负面的生命跟死亡是相反的。那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那生命就不会是从神来的，生命就不是破坏的，是建设的。那不是破坏的就包括是良善的。那如果是良善的，就不仅是在就是那个光里面含有良善的意思，光里面也有含不愚昧的意思了。就是生命不是一个盲目的力量，生命从圣经来讲不是盲目的力量，也不是破坏力量，生命是良善的，是建造的，是让人不愚昧的，是扶持的，是温暖的。甚至我们再想到约翰福音，就是生命也必定是跟爱连在一起，这个你在现在生物课本里面根本不会谈到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那讲这些也不是在分析抽象神学，是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从主来的生命里面，若没有爱，若没有真知识，若没有在道德上光明，那么就不是一个真的知识哈。那我们谈到生命，我就说我们要想到不只是一种动力能力而已，要想到它的智慧。如果我们想到逻辑的话，是合理性的。如果我们想到光包括不愚昧和不罪恶哈。好，这个生命呢，我们也说不是从人来的。我的生命不是从我自己来，从我父母来的。我父母的生命也不是从他们来的。不仅是产生的原因不是我自己，我能够继续维系这个生命也不是我自己，我还要吃还要喝还要其他东西。那只有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啊，这个是约翰福音5章26节有讲的。父在自己里面有生命，这就是我刚刚讲过的，父的生命不靠任何东西。那么父在自己里有生命，然后下面说也赐给子在自己里面有生命，那个把父和子分开，也把父和子连在一起，就一个是父是生子的，子是被生的，子的生命是父所赐的，这个有父子之分。就他们是一体的话，子也是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哈。他们父不仅是自己有生命，提摩太前书6章13节，上帝是使万物生活的。这个世界万物能够有生命是上帝。我们也记得使徒行传17章24节到28节，保罗在亚略巴谷讲的道里面就讲到说，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万人万物。回到旧约的104篇29节，他一张手，他一吹气，万物就有生命了，他一收回就没有了。相对的，诗篇135篇讲到说，偶像自己都没有生命，不能动，不能吃，不能喝。我们纯粹是因为上帝，我们才有生命，万物也才有生命。这里我们也提两个东西啊， 我们的生命到底在哪里哈？从神那里来没有错。圣经里面一个讲到说，我们的生命是从神的气来的，吹口气就有，这我们也了解。收回气就没有，收回灵就没有，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另外一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强调的一点，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血倒在地上就是把命倒出来了。那没有血了，血流光了，或者没有气了，就是没有生命了。这一点我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这个跟后来的救赎是有直接关系的。当主耶稣为我们流血的时候，就是为我们把生命倒出来，你也可以说那个生命就倒到我们里面了。当然救赎不只是这样子哈。好，父里面有生命，然后父把这个生命给了万物。子里面也有生命，就是圣子哈。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讲到耶稣的时候，使徒讲一个很奇怪的用语，他说你们把那生命的主杀了。生命的主怎么可能被杀掉呢？那就是因为救赎，他们是不可能杀掉生命的主，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爱的话，他们不能杀掉耶稣的。把生命的主杀掉了，那么神叫他复活了，他不能被死拘禁，而且这个造成了救恩。另外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太多了哈，包括我们刚刚讲到只在自己里有生命，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保罗也讲这个话，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父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圣子也是一切生命的源头。那圣灵呢？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用的。圣灵也把生命赐给人哈。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那个叫人活的灵啊，我们活着是圣灵，我们活着当然是空气了，是阳光了，是我们吃的东西，是这些物质化学的东西，但如果没有神的灵在后面，我们就死亡了哈。圣灵里面，圣经一讲到圣灵，就跟血气跟物质是冲突的，血气物质都会朽坏的，圣灵是不会的哈。好，生命是从圣父、圣子、圣灵那里来的，生命是叫人有活力的，生命是叫人有爱的，生命是叫人不愚昧认识真理的哈，这我们说这是生命。那你跟这个马上就要相对的，就是说死亡是什么，或者说不在这个上帝的生命里面，就是愚昧，就是仇恨，就是黑暗，就是无知。那我们也很大胆的说一句话，虽然我们不太好在外邦人面前说，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都在死亡，也都在黑暗，也都在仇恨，也都在无知里面。在这里约翰一书在这里前面几节哈，并没有讲到这个生命怎么会过来，或者这个生命之道，后面有讲。那我们在约翰福音也讲到说，为什么这个生命会来，而且成为肉身来，他来约翰一书后面讲很清楚，就是来赎罪的。那么他来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啊。当然他来要赎罪，也包括他来要让我们认识真理哈，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好，这是生命。好，现在讲到生命之道哈，我们就记得我们也先从话来讲哈，道就是话。话是有生命力量的，这我们也能体会。讲话啊，写信啊，一篇好的演讲啊，一个好的文章啊，可以叫人热血澎湃。那么我们如果说道不只是文字的话，话不只是文字的话，也包括逻辑的话，我们也看到科学的这些方程式啊什么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如果我们也说这个话不只是讲出来的话，也不只是逻辑，而是包括思想的话，那我们也会说 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音乐家也好的创作，也叫人可以叫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有生命力，看到光啊，看到真理。相反也是这样，当人堕落了以后，道可以用来伤人，话可以用来伤人，这我们经验太多了，而且这个比话来帮助人得生命的要多得多。讲一句话叫人要自杀，讲一句话叫人沮丧一天，沮丧三天。那么，一些，从爱因斯坦脑子里出来的，因为人的扭曲，可以变原子弹一下杀死多少人？我想原子弹是或者说核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知识，我们相信也是从上帝来的道。这些知识可以产生巨大能量，来帮助人，也可以巨大能量来消灭人。不只是在科学上、文学上、艺术上，还有我们平常生活中都是。那在约翰的笔法下，就喜欢把生命跟道连在一起。那个上帝的生命跟上帝的道的结合，那么创造了这个世界，托住了这个世界，管理了这个世界，也来拯救我们。哇，这我们想象太抽象了。一篇画里面有生命的力量，画里面指引我们道路，这很抽象，我们不太懂，但是这是我们不能不讲的。就是在耶稣没有成为肉身之前，他的确是充满宇宙万物万有的那个生命，也是那个道理哈，或者那个画。现在这个生命之道呢显出来了，第二节在讲它显出来了，但第一节就先没有讲显，第一节就讲到说我们听见，我们看见，然后再讲一句，我们是亲眼看见，不是看见而已，我们亲手摸过。这是第一节讲的，第二节又再讲一次，我们看过，第三节又讲第三次，我们看过听过。为什么要三次讲这个生命之道呢？就这个生命之道虽然是在永恒里就有，在从亘古到永远哈，但这生命之道的确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过一段时间被人看到了，那当然就是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一点对所有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因为你可以说，或者我们在传福音给不信主人说，我没有看过，我也没有听过，我也没有摸过。我没有啊，约翰看过啊，但我没有啊，那我为什么还要信呢？那个约翰福音应该是20章最后就有讲过，我们把这些告诉你们，叫你们信耶稣。对，你们是没有看到的，因为它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他被童女生，然后他长大，然后他钉死，然后他复活，然后他升天，他现在是不在了。但我们是证人，我们跟你讲就要你相信。那耶稣对多马也讲的，你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对我们自己的讲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摸到没有看到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相信圣灵在神的见证人身口中所出的话的时候，那是更有福的事情。相反的，这个世界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都没有福气，或者多半没有福气。耶稣走在路上，众人拥挤他，耶稣说谁摸我，很多人摸到他了，但是他们没有信他，那摸等于白摸，没有用。很多人也听过，哎，你在我们街上讲过道，我们听过，那个是亲口耶稣的声音，现在如果把它录起来，那一张要多珍贵了。但也没有用，一点都没有用，进到人的耳膜里面，没有进到人的心里，一点用都没有。有人看过，有人摸过，有人听过，有人跟他一起吃过饭，那都没有意义。那个有一层意义，就是将来要定他们的罪，他们无可推诿。那对我们有意义，对我们会是一个更有福气的，就是我们相信了圣灵给圣经作者的见证。不仅是圣灵给圣经作者的见证，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去传的时候， 我们的把握要跟使徒约翰一样有把握，是我没有看过没有摸过，但是因为我相信圣经圣灵在我心里的见证，就比我摸过看过还可靠。只是我们承认真的是有人亲眼看见了，也亲手摸过了。好，我们怎么会看见怎么会摸过呢？第二节，因为这个生命已经显出来了。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约翰的神学跟保罗的神学当然有一些不同强调的地方，但基本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显现，生命显现出来。不讲这句话的话，我们严格一点说的话，每一个小孩的出生都是死亡的显现出来。因为对了，是看到生命的产生，是看到生命的成长，可是成长到最后就是死亡，而生命的时间70岁、80岁、100岁，死亡的时间10000年、100万年，一直下去。所以死亡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比生命更真实，如果不是上帝托住，生命都是野地的花而已，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枯干了。我们的良善，我们刚刚说光，也像破旧的衣服，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经不起什么考验的。我们认识的真理也是一样，所有的科学的理论过一阵就被推翻了，过一阵又要更新了。因为没有上帝，没有道德，也没有知识，都没有。但是现在这个生命显出来，我们就非常喜悦。这一点哈，甚至有人说，当该隐生下来的时候，亚当夏娃是非常喜悦，因为那可能就是女人的后裔。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这是他们的盼望。可是这个孩子带给他们是痛苦。那么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带给约瑟和玛利亚都是惊慌和痛苦，但是因着顺服也是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好，使徒约翰再讲一次，我们看过，这里他就只讲看了，不必再讲摸过听过了哈。然后加上一个东西，现在又做见证。做见证哈，见证就是告诉人家这是真的，见证就是证实，告诉人家是真的，人家领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个我们没办法强迫。但是我们是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经验的讲出来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2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这个不管是指施洗约翰或耶稣都是一样，施洗约翰也是把他所领受的见证出来，耶稣也是，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接受的。33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今天我们没有摸到耶稣，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我们也没有摸到他钉痕的手，我们也没有照片，当然照片不信主人还可以说是合成的，他所有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录影，也没有录音，我们都没有，我们只有圣经上的话，我们只有我们根据圣经上的话糊里糊涂用四律或者平常跟人家讲耶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信的话，福音每传一次就印上一个更深的印记，也就是更可靠。我这个话不太有语病啊，福音不会不可靠的，但是越多的人见证就越可靠，或者说不信的人就更无可推诿了。在这2000年来啊，如果我们从耶稣复活以后来算的话，其实从亚伯就可以开始算起，2000年来哈， 没有听，我们不是第一手的看到红海分开的，不是第一手看到耶稣复活的，不是第一手的，我们都不是，我们已经不知道第千手、第一千手、第一万手了。从世俗来讲，这个证据是越来越差了，因为已经传了那么多次。可是从圣经来讲，是越来越铁案如山，因为每一个领受他见证的人，就又印了一个印。我黄大生说是真的，我是从什么？谁谁谁，可能尼托森，可能谁来的，尼托森可能跟谁来的，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几千个人教会里的印记，我们每传一次福音，我们每传给一个人，那个印记就多一层，所以每个到了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福音仍然是老旧的福音，可是那个老旧的福音印上不知道多少次印记，保证这是政治标记，这是真实的，你要信，你不信你的责任就更大了，不因为时间而减少他的威信，反而因为时间和信的人多，增加他的威信。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